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能够静下心来，来到神的跟前，让我们真心诚意的来求神，将他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传道书的最后的一段经文，就是所罗门的结论，非常的重要呀。所以求神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帮助所有的人来明白所罗门借着传道书怎么样呢，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世界上我们太阳之下我们所劳碌的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如果我们所劳碌的一切所得到的一切的成就都是虚空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辛辛苦苦劳劳碌碌的一生所得到的如果都是虚空的，让我们记得明白呀，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还拼命的去往这世界上去赚取，你所得到的一切最后虚空都是虚空的。那么所罗门也来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这一生，我们一生的生命，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寻求智慧，寻求懂得来敬畏神，认识这位神所赐下的救主，那是我们将来永恒的福气。主啊，求主今天晚上特别的借着所罗门的结论来帮助我们呀，我们人生的大事，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我们最重要的呀是那将来的永恒。所以求主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特别的来教导我们。好，我们回到了传道书第12章，我们从第8节念到第14节，最后的一节经文。传道书第12章第8节到第14节，我还是从钦定版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传道人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再者，传道人应有智慧，能将知识就训诫百姓，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人专心寻求可悦纳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真理之言。智慧人的言语好像赤贵，又像被聚会的老师们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给予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事思多，没有穷尽；读思多，肉体疲倦。让我们听见所有事的结论，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因这是人所有的责任。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今天我们来思考所罗门所教导的这一本传道书，从一开始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所罗门让我们知道，在太阳之下，我们所有一切的劳碌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所得到的任何的成就，任何世界上的富足权位，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花尽了心思，用那么多的言语来教导我们神所赐给他的智慧，让他明白神的真理，这也是他一生的经历。他是王，他拥有那么多的财富资源，能够享尽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能够想做他所做的一切事，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最后他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一切，在太阳之下，你劳碌所得来的这一切，到最后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最后他要把我们的眼目从这世界转移，让我们去寻求那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福气。所以他还让我们寻求智慧。什么是智慧？所以今天晚上他给我们的总结是他的结论，我们来看看第十三节，让我们听这所有事的结论。所有事，一切事情所给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因这是人所有的责任。好，这是所罗门今天晚上通过了我们这几个月的思考，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他给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所罗门的结论，也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所罗门给我们最后传道书所得到的总结。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阿们。好，我们回到了 传道书第十二章最后的总结。好，我们回到了第八节，传道人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好，让我们来思考，所罗门从一开始第一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太阳之下，我们借一生的劳劳碌碌，我们所得来的一切，最终我们所拥有的，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最后死亡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今天所罗门的教导，你都会知道，你劳碌所得来的，在这太阳之下，从这个世界，你所拥有所得来的一切，都是虚空的。那么他给我们那么多的例子，他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怎样的来陈述、来诉说他所经历的、他所展示的、他所拥有的、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他转了一大圈呀，然后他怎样的教导我们呀？从第七章开始，既然这个世界不可能给我们实际的东西，那么我们要把眼目转向那将来永恒的世界，那属灵的世界，那才是永恒的，那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从谁那里得到那样的智慧，那么这样的智慧就是寻求认识敬畏神，这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所罗门从第一章一直到了第十二章，他怎样的来教导我们人生的大事，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生命的真谛，我们将来的归宿。所以所罗门怎样的来教导我们，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这样的大事。所以今天他转了一大圈，来到了今天的结论呀，他让我们明白呀，在这世界中你所拥有的一切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他又回到了呀，他怎样开始，他让我们知道这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呀都是虚空的，然后他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所罗门教导我们呀，既然这世界不可能给我们呀有价值的东西，不可能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那么什么才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好呀，从第九节到第十节， 所罗门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寻求呀真理，只有神那真理，只有神那话语，真理之言呀，那才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永生的需要。只有神的真理，真理之言，我们必须寻求真理，那永恒有价值神的真理。好，我们来看看所罗门怎么来教导我们，传道人应有智慧，能将知识就训接百姓，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人专心寻求可悦纳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真理之言。所以所罗门让我们明白，世界能给我们的只是虚空，虚空的虚空，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么有价值的东西乃是神的话语，乃是真理。所罗门要我们去寻求真理之言，那么作为神的教会呀，我们必须有人来传达神的真理，这自然界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去认识这自然界的东西。但是你想认识人的话，你需要明白他的思想，他所说的话。那么你要明白这独一的真神的话，你要从他的话语里面，神的真理里面去认识这样一位全能独一的真神。所以所罗门今天在教导我们，你想认识真理的话，你神的教会呀，神却是借着他自己所兴起的传道人把这真理传给我们。所以他说，传道人应有智慧，能将知识教训接百姓。所以神的拯救，神要从我们中间拯救更多属于他的儿女呀。神不是借着各种的异梦、各种的异象呀，借着神迹来拯救罪人。神是借着他所兴起的传道人呀，神赐给他既然的属灵的智慧呀，呀属天的智慧呀。所以传道人应有智慧，所以非常的重要呀。上个星期你都听到了神的教会、属灵的教会，神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是给他自己的教会。新约的开始，神亲自的拣选福州13个使徒来传达他的真理，神的话语。这使徒是神特别的所兴起、所差遣、所安立的，神给他们那样的权柄，神给他们特别的智慧，神给他们那无误的他们所写的、所传的真理。所以这 新约整本的圣经，神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来默示给他们，所以使徒们所写的写福音写书信是无误的，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权柄，神也是在新约的教会当中这些先知，神直接的启示他们，预言给他们，神也是给他们他们的这些属徒的助手呀，让他们共同的把福音传到了那文明的世界呀，来建立了这地上新约的教会。那么属徒以后绝对没有新的使徒了，那么神所赐给今天的教会乃是牧师跟教师来做传道人，把这真理传开。那么今天神说传道人应有智慧非常的重要，你想做神的仆人，你想成为传道人呀，神会把那特别的恩赐，把那属灵的智慧赐给传道人，所以传道人呀是从神那里得到那样的智慧来传达神的话语。所以上台讲道的真的传道人，奉神所差遣的，神会将那智慧放在他们心里，神会赐给他们 智慧，那绝对不是哑巴，绝对不是那愚昧的人，也不是什么对属灵的一窍不通的人来传达神的 真理。然后他说呀，传道人有没有那样的智慧，能将知识就训诫百姓，所以他神给他这样的智慧呀，让他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能够真的认识神所赐给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真理，所以他要把这样真理的知识就训给这百姓，不但神把智慧赐给他，让他有这样的对真理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智慧，神也给他那种愿意，有那种迫切恳切的心，把这神所从神那里所得到的真理来教训这百姓，把它传给这些还没有得救的这些灵魂失散的人呀，他有那样的渴慕呀，他有那样的激情，愿意把神的真理传给更多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传道人必须拥有的从神那里所赐给的这样的恩赐。不止这样，他说呀，借传道人所传的呀，他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的真言，非常的重要。作为传道人呢，你不是来彰显你自己的口才，也不是那种呀敷衍的呀来做一个应付，那种来做你认为这是你所要做的，所以你不是上台随便的来讲你的理论，随便的来从你自己的想法 来跟人家来呀来理论，你不是上台随便的来发出你想说的你自己的意见。所以今天所罗门让我们知道，那传达神真理的人呀，他是又默想又考察，知道吗？就是传道人应有的责任，他应该做的呀。他所花时间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查去考察，然后去默想，来求神来教导他们。他先从神哪里得到了那样的领受，那样蒙神的教导，然后他才陈说许多的真言，非常的重要呀。就是传道人所要传的乃是神所赐给的，他有很多许多的真言，那是神所赐给他的有智慧的言语来传给别人呀，所以非常的重要呀。就是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真理，他自己又怎样的去查考，自己又怎样的去默想，直到他能够陈述，他能够从神所教导的来教训，来陈述许多神所赐给的那样真言，那样从神那里所得到的那真理之言。好，非常的重要。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节，神所罗门怎么说。传道人专心寻求可悦纳的言语，是凭正知写的真理之言。听到了吗？传道人，你所传的你要专心的寻求呀，你不是随便上台胡说八道呀。所以有时你看看这些不是神所差遣的传道人，那他所说的是那样的轻描淡写，那样的呀，只是他自己所写所说的那种根本没有价值的自己的理论观，自己的想法呀。而且传道人不只要来传达神的言语，神的真理，他要寻求可悦纳的言语，他要怎样的来表达神的话语能够蒙人所悦纳的呀，不是随便的，你不认为随便的上台咒骂，随便的呀认为责备，那不是传道人应该做的。你所传的呀，你要寻求用最美好的方式，最受欢迎的，能够蒙这些罪人那些刚硬的心能够悦纳的这样的言语。所以他要怎样的寻求，怎样的把神的真理用最美好的方式言语来表达，能够蒙这些刚硬的人，那些敌对神真理的人，让他们能够悦纳神的话语。而且更重要的是凭正知写的真理之言，所以非常的重要呀。传道人所传的必须是神的言语，必须是真理，必须是从神哪里所领受的，必须是借本圣经神所默示的神自己的话语，那是神的真理，不是人的论调，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呀，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所罗门借着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作为传道人的呀，我们所要传的乃是真理之言，乃是神所赐下的神自己的真理，神自己的话语，那是绝对的真理呀，是从神那里，从这本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神自己的真理，神自己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两节的经文，所罗门给我们的结论呀，让我们明白最重要的，既然这个世界不能够满足我们，既然我们所劳碌从世界得来的都是虚空的，所罗门让我们懂得寻求智慧，让我们懂得寻求真理之言，让我们懂得把真理传开，让我们懂得领受，所领受的听到的人所得到的，乃是神所赐下的真理，乃是神的言语，我们所传的必须是神自己的话语，你所听的必须是神的真理。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所罗门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这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的掺杂杂质的东西，不是妥协的，那是绝对是神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看这绝对唯一的真理，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又像被聚会的老师们钉稳了钉子，都是一个牧者给予的。我儿啊，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事之多没有群进，毒之多肉体疲倦。好，所罗门这里继续的让我们明白，传道人他所传的是有智慧的言语，传道人必须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是蒙神所蒙召，是神所差遣，神所安立的，是神所预备的，神所赐给他们这样的智慧，他们才能够来传达神的真理。所以这传道人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有智慧人的言语，如果你所传的是神的真理，所以传道人所传的是从神那里所赐给他那真理之言的话，他有力量，神的话一出去好像什么，好像刺棍。什么是刺棍呀？我们都知道呀，牛在耕种的时候，牛很容易偷懒，牛很容易往不同的方向走，不按照你的意思，不按照你的指导往前耕种。那么农夫们所做的是把刺棍换在这犁根上，换在他的脚的旁边。所以这刺棍的作用是什么？一旦牛转离了方向，它就会被刺棍刺着，非常的 疼痛，所以他要试问，让他找见正确的方向。所以神所赐下的那真理之言，那传道人神所赐给他的那智慧人，他们所传的那真理之言，它有这样的作用，它就好像刺棍，能够让你的脚感到刺痛呀。所以神的话语真理之去了，能够让你的心感到扎实。所以当彼得被圣灵充满起来传道的时候，这些听到的人他们都感到扎心，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呀，心里面得到那样的刺痛。所以他们喊着彼得跟其他的 门徒们说，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呀，我们所传的乃是那样唯一的独一的真理，是从神那里所得到的真理，那会起这样的作用，能够让听到的人，那刚硬的人，那悖逆的人，那敌对神的人，感到心里感到扎心，感到痛苦呀，不只是感到扎心呀，我们能听到，我们很容易从这边进去那边出去，我们很容易被世界上的东西搅扰。所以那撒种的时候所撒出的种大部分呢都没有效果，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真的扎根了，长芽了，哇，怎样花苗了，怎样才展示籽粒来。同样的呀，这里呀，神所传的那独一的那唯一的真实的神真理之言，就被聚会的老师呀，我们都聚集在一起，神的教会都有神的教师，神的传道人在哪里传讲神的话语，神所借着传道人他所赐下的话语出去的时候呀，就像钉稳的钉子呀，不只像刺棍，能够让你感到扎心，感到痛苦呀，神的话语出去呀，能够把你刻在你的心里呀，钉在你的心板上呀，变成是你自己的，不会溜走，不会忘记呀。神的真理出去呀，会起那样的作用，像钉子把稳稳的把你钉住。所以神的话语出去呀，不止让你感到刺痛，感到扎心，他会稳稳的把你刻在你的心里呀，印在你的心板上呀。所以呀，那么不管是谁传的，如果他真的是神奉神所差遣的，每一个神所兴起的他的器皿，他们都是一个牧者给予的。虽然神是借着不同的传道人来传达他那独一的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呀，但是作者是谁？这些人只是器皿，真正的作者，真正是给那真理的真理之言的，乃是一个牧者，乃是我们的唯一的牧者，我们的那大牧人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 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不管是旧约的先知，不管是新约的使徒，都是从一个牧者所传予给我们的。不管是今天的传道人呀，牧师、教师，如果是蒙奉神所差遣的，那赐给他话语的，都是从一个牧者，都是从主那里所给予我们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所罗门的劝导。他说：“我儿啊，你当受劝诫。”所以他让我们所有听到的人，所有属灵神的儿女，我们都应当听受神的器皿所传给我们神的真理，从神哪里，神所漠视的神自己的话语来劝解我们。所以让我们要明白呀，说虽然这本圣经是通过不同的作者所写的，但是所有的作者都是一个牧者所给予他们的，都是耶稣基督所晓谕给他们的，都是圣灵所漠视的。所以整本的圣经只是独立的，是无误的，因为它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本的圣经完全是真理之言，完全是唯一神所赐给我们人类他所默示的真理，他自己的话语。这世界的书很多，你所制书很多，这世界所写给的、所制作出来的书多得不得了呀，但是它解决不了我们灵魂的问题，我们的疑问，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灵魂的去处，它解决不了我们灵魂的空虚，满足不了我们灵魂的需要，满足不了将来永恒的归宿。所以不管世界的书很多，书出来的书很多，没有穷尽，无穷尽，但是它解决不了我们灵魂的需要。你读是说，读是说，肉体疲倦，所以你不管读这世界的书，你想得到更多关于灵魂的答案，属灵的各种的疑问，这世界的书解决不了，帮助不了你。你读更多的书，对你的肉体只是疲倦，让你的灵魂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他这唯一的独一的真理，完全的漠视的，在这本神的真理之言，这本神的话语，这本圣经上就已经足够了。这本圣经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属灵的疑问，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呀。只有真借神所赐下的借真理之言，它是独一的，它是绝对的，唯独它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唯独它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属灵的疑问。好，这是神的教导。然后今天我们到了最后的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的结论呀，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之言，这个唯独独一神的话语，我们要怎样迫切的、即刻的 从他哪里得到我们灵魂的需要。好，我们来看看所罗门借着最后的两节经文给我们做的总结，来让我们明白。好，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他说：让我们听借所有事的结论。好，他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他找了一大遍，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大事，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谛，让我们明白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让我们明白人将来永恒的归宿。那他到了最后，他让我们听所有一切事所给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非常的重要。结理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呀，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好，所罗门接下来给我们他一生的他人生的经历，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来辨别这真理之言，最后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总结结论。他说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应借是人所有的责任，非常的重要。今天所罗门的结论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大事，我们生命的真谛，我们人生的目标，人活着的意义，让我们明白我们将来永恒的归宿，我们死了又去哪里，将来会怎么样。所以所罗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结论呀，让我们明白我们想得到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呀，能够让我们活到永远，我们的灵魂能够享尽将来永恒的福气，他要让我们去寻求，他要让我们懂得怎么去做呀。所以他说你懂得畏惧神，畏惧神，这才是智慧的开端，这才是真理，这才是真理知识的开始。畏惧神，这里所说的畏惧是让我们懂得敬畏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他是赐给我们所有一切的主，所以我们要跟他交战，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神要我们懂得用他所赐给的生命，他所赐给的恩赐，让我们懂得来敬畏他，来爱他，来侍奉他，非常的重要呀。畏惧神就是懂得敬畏我们的神呀，来完全听从他，借着这本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按照他的旨意去听从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诫命，谨守他的诫命。所罗门怎么告诉我们？ 他说因借着灵所有的责任，听到了吗？今天晚上所罗门的结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查考我们人所有的责任，所有，因为生命是神给的，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哪里来的，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人所有的责任是敬畏神，是谨守他的诫命。所以你必须从今天所罗门给我们的结论，让我们明白人所有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是你的工作，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爱人。你把所有的责任都花在这些事上。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人所有的责任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让我们今天每一个称为是基督徒的，你的责任，你这一生，你这几十年的责任放在哪里？放在你的工作上，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放在你的家庭中，都放在你儿女的身上。但是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责任是敬畏神，敬畏他，畏惧他，怕得罪他，怕我们没按照他为我们创造，我们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新的人，让我们为他行善，为他做更大的事工，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你的责任放在哪里？是畏惧神？只有你真的这样畏惧神，怕得罪他，怕犯罪，你才会谨守他所有的诫命。那么你要问问你自己的一生，所罗门这里告诉我们，人所有的责任最重要的，你的重点是放在畏惧神，谨守神所有的诫命，按照他的教导，这本圣经所传给我们，神要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所要谨守的神的诫命，按照他的教导来过圣洁的生活，来爱神，来侍奉神，这是人所有的责任。但是我们把所有一切的责任都花在自己身上，花在工作上，花在家庭上，花在儿女的身上，我们忽略了我们对神应有的责任。因为你所做的，你的责任放在哪里？你有没有按照所罗门今天的总结来过你的一生？那么你将来永恒的归宿，就按照所罗门最后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的总结呀。如果你不畏惧神，谨守神的诫命，这是你所有的责任。那么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那么今天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永恒的归宿，我们到底又去哪里？我们是去天堂跟神住在一起，还是下地狱跟魔鬼一起受那永恒的刑罚？这要看你有没有按照所罗门给我们的总结 人所有的责任是畏惧神，谨守他所有的诫命，按照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而行。因为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别人所不知道的，你所做的也公开的，人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隐藏的，秘密的，所有一切事，无论是善，无论是恶，你都要站立在神的面前向他交战，神必定按照你所做的来审问你，来判断你永恒的归宿，你将来永远的你的去处，你到底又去哪里？这是你人生的将来永恒的去处，永恒的归宿。所以今天所罗门借着传道书给了我们这样的总结，让我们明白我们人所有的责任是畏惧神，谨守他的诫命。那么我们所过的一生，我们把我们的责任放在哪里？你达不到，达不达到今天所罗门借着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将来你永恒的归宿到底在哪里？这又看你把你的责任放在哪里。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呀，让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约翰一书第21节到24节，约翰说：亲爱的，我们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他的命令就是救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诫命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借他所给我们的灵。非常的重要，今天约翰来劝慰我们，他说：亲爱的，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如果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今天所罗门给了我们的结论，我们人所有的责任是敬畏神，畏惧神，谨守他所有的诫命。如果你自己的心若不责备你，那么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站立在神的面前，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哪里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他会把一切我们所求所想所要的，他都是给我们。他的命令是什么？最重要的，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所有今天所罗门所指向我们的，这世界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灵魂， 只有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信他而得救，那么我们的灵魂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喜乐，并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彼此的相爱，遵守神诫命的，所有真的遵守神诫命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是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所活过来的灵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所罗门借着传道书给了我们最后的总结，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思考我们所有的责任，是不是懂得敬畏神，是不是寻找所有神的诫命。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